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书信，马丁路德改教跟罗马书有绝对的关系。我上一年我讲了四讲，我刚好讲到第八章，我就今年我再加三讲，一直讲到十二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从第十八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十八节、十九节。我们先念到二十二节，来，请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却望等候神的众子显明。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你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跳着来念二十三节，来，请。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再跳一直，我们就看到底下八十七节，来，请。二十六节，对不起，八章二十六节，来，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若是没有你，我们这一生就真的是一生叹息。叹息是每一个今天活在这个世上的人，几乎你的周边自己天天在发生的那种对生命里头的无助呻吟，甚至没有指望，没有盼望，活在一种罪中而又不知道如何从罪当中能够脱离的这样的光景，在今天比比皆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从其中读到一些的盼望，而那个盼望不是从人来，乃是从上帝的话语，从神而来。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我们等候在你面前，我们也祈求主把这样属天的盼望赏赐给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牧师要做的事情还不少。有一位体重300磅的男士，有一天来到教会，对牧师说：“我真的很沮丧，因为我已经尽任何的办法，可是始终没有办法减肥。”哎，牧师就想一想，然后就想：“好，那你明天还是等在你家，穿好运动服。”结果隔天呢，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妹呢，就在门口就跟他敲敲门。就跟他讲，如果你追得我，那你就可以得着我。结果那个姐妹就跑，300磅的人怎么跑？就这样子，他每一天都想追他，每一天他都跑，可是都追不到他。5个月过去以后，300磅变减了115磅。哇，这下他开心了，他就想明天我一定可以追得到他，非常非常开心的穿好运动服在家等着。结果明天早上一来，有一个300磅的女士站在他门口，他就问他说：“怎么会是你？”他说：“牧师说，如果能够追到你，我就可以减肥。”那个盼望在哪里？我们一生都在找盼望。你知道罗马书，如果你看到前面，你读罗马书的前面，你可以看得到前人类都被定罪。当然我们所谓被定罪，是因为从亚当夏娃那一路上下来的人的罪性在里面，以至于我们始终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捆绑。那读到了第三章开始，慢慢的有一些的盼望，神的公义就显明出来。那人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因着信，那个盼望就给我们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因信称义就带出了有一些的果效出来。到了第八章，当你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前面那个是生命的灵，以至于让我们生命能够整个活过来，然后我们又是什么神的儿子，那种称呼叫阿巴父的那种感觉，那不是感觉，而且是生命里头的体验。所以慢慢的整个生命开始有一些的盼望，可是好像在这个盼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在前一次我就讲前面第一章、第三章、第七章，那我就分了这三讲，在第八章跟十二章有两次。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到底一个神的儿女因信称义了，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到底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要做什么。我讲了民数记以后，现在弟兄姊妹看到我牧师，我不会往后看，我要往什么，往前看。我今天叫你向上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我们很容易低头看，你低头看什么？平均每天一个人刷88次啊，就是刷刷88次，平均数啊，可能越来越多。我们都低头看，思什么？故乡不是，看什么？看手机。有没有哪一个东西比你手机更亲密？你要什么东西都丢掉没关系，手机不能什么？哎呀，那个一丢掉啊，以后那个手机要用你的脸孔，那个瞳孔啊，现在已经不是指纹了哈，慢慢的要变到瞳孔了。那我不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哈。那你可以想见那种变化的速度有够快。可是不管地上怎么变，那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始终没有变。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现在真的很多苦楚。有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位夫妻，他就说他看一看他所有周边的朋友，每一个家庭他都这样数过来数过去数过来数过去，他说几乎没有一家没有问题，意思说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在难处里面。我不知道你仔细回去晚上思考这句话，你看你所有周边的，你的家人也好，你看看你周边的人，你是仔细思想他们生命里头有多少的那个苦难苦楚，跟那个不可以为外人道义的那种事情一直不断的纠葛着。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难道我们终身劳苦，然后汗流满面，我们地受咒诅以后，人难道就一直要处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吗？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只读叹息，你如果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三个叹息。一个是受造之物在那里叹息。什么叫做叹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多的苦难的时候，我们会一声什么不是只有摩西讲，我就是一声叹息，那个叹息。然后呢，我们都以为信了耶稣以后没有叹息，可是刚刚我又读出一节啊，你们这些什么圣灵初结的果子，也是心里面自己心里什么又叹息。可是我要讲这个叹息是不太一样的，那个叹息是有盼望的叹息。然后再读下来到了26节的时候，看到圣灵又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三个叹息是不同的叹息，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头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受造之物。我们真的生命当中就是一声叹息嘛？讲到那个叹息，其实它有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妈妈生孩子的过程里头那种呻吟。当然现在有很多无痛分娩，打一针就那也有一些比较坏，可是那种过程里面所发出来的那种痛，那有人说把那个痛指数往上，生孩子的痛是算蛮高的，算是那个指数上很高的。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受造之物在叹息的里面，在那个受苦的里面，在那个叹息的里面，你就很多的劳苦，在那个叹息的里面，你就很多的败坏，在那个叹息的里面，你就很多的瑕疵。所以许多的神的儿女虽然信了主，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受了捆绑，可是信了主之后，如果不是我们常常操练，我们常常有圣灵的同有神的同在，若不是我们真的活出那个上帝给我们应该有的神的儿女的那样一个样式的时候，其实我们继续在那个叹息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头有一些思想， 我们很感恩，因为现在是有苦楚，可是将来会有什么？会有荣耀。我们也绝对相信我们所信的主会让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上帝既然让我们因为他的爱子耶稣，让因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已经恢复了这样救赎的恩典，已经把我们恢复了那所谓真善美，神原来要救赎我们的那个美已经给还来给我们了。所以你看罗马书在八章的前面那种原来败坏奴隶的身份没有了，改变的是进入神儿女那个荣耀的神荣耀的同在。所以思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当别人在虚空的时候，当别人在整个生命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转变的，神的儿女一样遭受苦难，可是我们却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成长。神的儿女一样遇到困难，神的儿女你仍然遇到一样遇到经济不景气，可是感恩，因为有一位主始终陪着你。所以当你这样一转变的时候，我要这样讲，受造之物在虚空当中没有盼望，可是神的儿女，当我们一样在那种虚空，在那种叹息的里面，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所以这个盼望一改变过来的时候，一个享受神儿女的自由荣耀。我刚刚为什么要请所有的孩子都出来？你有没有觉得每一家的孩子都很宝贝？特别你看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牧师，你不要这样讲，我有时候看得气得要死。我真想一子而教，看哪一家啊父母亲那个脾气比较好的，换到他们家一个月看看。可是理解理解，真的神是这样一个神的儿女，当你生长一个儿女生长在那个家的时候，你永远有那个自由，那个是你的家。所以你到那个家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孩子会在那里发脾气丢东西，甚至都可能有，或者有些管教比较好的，你会发现重规重矩也有啊。有些那个妈妈只要眼睛瞪在那里，孩子连动都不敢动，也有这样的父母。但是也有那种不管妈妈怎么喊他始终什么，他永远都是好像那个，就是你不没有办法让他定下来啊。家家有本难念经，所以请大家回来念圣经哈。状况太多了，我们就这么几个家庭，我算一下，我们家会在50到60个家庭啊，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不一样啊，有些还那有些家庭都真的都不一样。那我想我要特别提了，享受神儿女的自由跟荣耀。而当我们真的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应该从过去那个败坏被辖制里出来，然后慢慢的觉得我是这家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真的是很体面的。我常常想到，可能你想什么东西你都不如别人，可是你想到你是神的儿女，哇，天父是我的阿爸父呢，有哪一个父亲比我还强？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你往上看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如果天父是你的你的阿爸父，那我们神的儿子，我们应该有那种十足的什么荣耀，十足的那种感受，享受神儿女那个荣耀的自由，还有因着得到这个荣耀而来的自由。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不应该活在那种被辖制的里面。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可是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要享受那种从神而来的自由荣耀。什么叫做后面的荣耀，或者说神儿女的荣耀，将来的荣耀？这里头有三个主要的含义，包含我们是上帝的后嗣，也就是说上帝你有的产业都是属于我们的。所以神的儿女，我们不要活着可能你说外在环境你没有那么好，可是心里面的满足知足跟感恩足以让你真的不是那么真的是那么富足，所以看起来一无所有却是什么样样都有。这是保罗的心态，你一个宣教士到处旅行，人家资助他有什么都没有， 哎，可是他一路上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那么笃定，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有的上帝，荣耀，将来的荣耀，荣耀的自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过去真的，可能你我的生命里头还有被一些东西所辖制，所以你会每每想到那个辖制的时候，你就很痛苦，你过不来。可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你应该从那个辖制里面脱离那个辖制，真正的进到自由。讲一个很简单的，过去你可能没有信主的时候，你那个就是不能饶恕人，可是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学会饶恕了，你开始学会即便那个人都差，你都有办法想到他的优点，行吗？讲起来好简单，不是你一句话，可是我一辈子，我们有的时候痛就痛在那个常常刺伤你的人又经常出现在你的眼前，可是你又怎么样透过神的力量，神给你的能力，有办法不但是没有被刺痛，而且还能够真爱，这个是自由。我们太多的被捆绑，以前人家讲你一句话的时候，你马上就散掉了，人家稍微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可是你慢慢的因着信主了以后，你发现你的承受力越来越大了，讲越难听进步越大，阿们吗？没有人阿们，因为越难听你都已经什么门都关起来，大声的门一耍就人就走了。 No, 我要提的是，如果你能够生命里头再被神慢慢，你可以承受那个以前不能承受的那个恶的时候，你又成功了，你又被神再一次的定。另外荣耀什么？将来荣耀，荣耀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我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但是我知道那个从神而来那个灵体绝对是荣耀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身体，哎呀，真的是我们毛病很多，对不对？像我们这种进了50以后的年纪的哈，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什么三高都没有，现在什么随便讲都高，我再没有高血压都有。有一天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然后我跟他讲说，奇怪，我怎么两个都差不多，那我以为我很高兴，他说我也差不多，他大我好几岁，我们的血压都差不多，我们的血压都是120以下的啊，就是低血压够低，高血压够啊，不，就是在那个非常稳定值的里面。但我这样要提的，就是你的那个身荣耀的身体，不但是在世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败坏，保守我们，真的是在主里头求主保守啊。可是将来我们这些会变化、会转变的哈，那个身体，你看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像美国小姐。慢慢大的时候转变成为什么？我讲不出来了哈，那个都会变。有一回那个玉华他去，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回来说，哎呀，我们那个同学怎么过了那么多年以后，20年30年没见，怎么我就跟他怎么改变那么大？他就幽默一句，你看你老婆也不是改变这么大嘛，30年40年50年。可能我们有很多东西外体一天一天的什么衰弱，可是我们内心却心灵却一天一天的什么心事一天，所以那个荣耀的身体是你真的越来越像耶稣，而且越来越自己感觉到那个神的灵已经在你里面慢慢的炼净出来。那看到这里我们又有一些思想，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如果我们再叹息，那又停留在那里。可是我们感谢神啊，乃是我们身体可以得赎。慢慢的，你会发现生命的过程当中，那种开始有一些的指望。我们不只是看见地上的这一切，很多神学家在这里都会这样讲 ：already but not 什么 yet。已然未然了、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虽然我们已经成全了，可是我们没有完全了。这一句话本来就很难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上帝儿女给我们这一切，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有了这一切，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完全，包含我们的荣耀的身体还在我们遥远的远方未来。所以但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有盼望。而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开始生命当中会有一些的等候， 而让我们知道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所谓的叹息，也有所谓的劳苦，可是神却透过这些叹息跟劳苦经验我们，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我们往前的道路不是盼望那所看见的，而是盼望那所什么没有看见。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继续，而在整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什么在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好吗？八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来请。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好，我们把它再念完，因为很多神的你很喜欢八章二十八节，第二十七节是这样讲：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二十八节来请。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好，先停到这里。这一节圣经我们经常备用，有一个两个条件，这里谈到万事都互相效力没错，可是叫爱神的人还有按他旨意被召。什么叫按他旨意被召，我待会会解释。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也是蒙上帝所爱的。那神用什么来爱我们？天父，我们常常在祝福祷告的天父的慈爱，然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保惠师的什么同在。这里有一个，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圣灵摆在我们当中。况且我们的软弱有什么圣灵帮助？什么叫帮助？当你在很需要的时候，跌在坑中的时候，有人伸手出来拉你一把。当你在很软弱的时候，没有人拉你一把的时候，却来两个人把你整个抬走，这个都叫做帮助。我想我回头来看每一个人移民过程当中，哪有都那么顺利的？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拉你一把？那拉你一把可能会五万块美金给你，可能会一万块金美，刚好让你度过那段子的难关。很有可能你的孩子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你就有人去帮忙，反正一下全部都下来，一毛钱都不用缴，读了四年的大学。那个叫做帮，那个是帮忙。神透过有一些人拉你一把，帮你一些忙。可能你遇到很大的情况的时候，有些人在你的旁边。可是这里我要讲的不是人，是谁？圣灵。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所有看不见人，所有可以用的资源都不能用的时候，还有一样资源你一定要用。从哪里来？向上看，从属天的资源而来，有圣灵的帮助，他会拉你一把。圣灵对我们担心难过，这还不打紧，其实他是在我们叹息的时候他扶我们一把。所以讲到这个叹息不容易解释，可是在这里我要讲，圣灵用他自己的方式，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到圣灵透过他自己用那个没有办法说出的语言，我不讲方言，而让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他真的得着，他摸着我们了，那种深深到超过你所有言语能够表达的，而让你真的知道神真的懂你了，那个时候你起来了，那个叫做圣灵说不出来叹息。很多在这里很难解释，可是我想我要这样讲，他可以透过圣灵的祷告，让我们修正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整个转回过来，成为一个什么真正爱神的人。因为只有爱神的人才能够得什么益处，拉回来。你把这三节一起念，不要只用是二十八节。所以这样子一转过来的时候，那我要跟大家思考几个问题。如果我们把过去所有的日子放在神的怜悯当中，如果我们把现在把它放在上帝的慈爱当中，我们又把我们将来都放在神的爱的供应里面， 身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很有盼望？阿们吗？在叹息当中你有盼望，在盼望当中你又得到了安慰，在安慰当中你又可以得荣耀。我讲了三步骤。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我们有一点点挫折，或者一点环境的困难，孩子们带领的过程不顺利，而那种灰心真的会。移民的过程当中，特别还有一些人想要申请成为正式的，在这里有身份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那么长的那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灰心。可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旨意到底包括什么呢？我今天特别把二十八节再念一次。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回去把这前前后后把它背起来。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只有坏事情神介入让我们变好，可是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坏事，可是神却让所有的坏事变成为什么？变成为美事。我不知道你的书房里面有没有一本书叫做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他其实那个本人约翰在监狱里头被关了12年。那想说被关，你也当然想到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你想到彼得在监狱里面，然后一祷告那个监狱的门就打开，那个都是我们的盼望。可是他没有啊，他还祷告监狱的门还是一样什么关着，可是就是这样一关关了12年。天路历程成为历代以来基督徒都想要思考的，那怎么样走天路的过程。本人约翰是在监狱里头写下每一个字，然后今天我们在读他。当然我们很熟悉的那个约瑟，旧约里头的约瑟，那个小时候父亲很宠爱他，给他一件彩衣，结果做了一个异梦以后就被卖到哪里，埃及。可是没想到这个转展，所以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什么啊？那个叫5020，很好记，因为每一次台湾5020都有大事，那叫总统就职日，所以你这样记过来，那个经文就很容易记得到，520嘛，5月20号，50章20节。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所以神的意思，你可以看到神的儿女，你越懂神，你就越明白神的意思。而当你越明白神的意思的时候，那个从神属天的一个神的儿女应该享有的就越来越多。当你有这样的意识在你的生命的里头，你会越来越亲近上帝，你的信心变得更加的真实，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圣洁，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还有你我的生命就会越来越顺服。那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神的旨意包含的范围是这么大，上帝掌管一切大小的事情，而我们所有效法他儿子的人都有机会在他掌管里面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今天跟大家一起思想另外更重要的，在神学里面议定论啊，被讲了好久，系统神学永远讲不清楚，讲完之后到底是加尔文还是约翰卫斯理的，讲完了之后还会吵。如果一个去修神学的人刚好你的老师是加尔文，你又是卫斯理的，两个人你的博士论文大概很难过，因为两个人绝对看法是绝对不同的。当然我想我要在这里稍微跟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哈，为什么在这里我要跟这样思想。我们来看8章29节30节哈，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来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为对不起，好，29节，来，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再来，好，再来，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 整个你一定要把这两节好好记下来，这里头有五个很重要的东西。系统神学在这里不再讲了，都几百年，在这里讲到第一个，找到义之，在二十九节有没有？二十九节里面义先什么所知道的，然后呢又在后面有一个义先什么，把它放到这里，义先所定的，再来又看到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五个东西在那里？义之、义定、招来、称义跟得荣耀。罗马书读到这里，真的是你就会发现上帝多么爱我们。一个神的儿女，上帝已经知道，从神从万古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这样讲，我们整个的救恩的过程，你看到一点一点一点，一直到得荣耀。我们今天都在讲将来的荣耀，他把他两节圣经就把他整段我们神的儿女的天路历程全部讲出来了。在我们还懵懂无知还犯罪的时候，上帝就让我们拣选我们，然后慢慢的又让我们真的能够走进他的计划的里面。他把我们招来，有些教会干脆不要叫教会，叫招会，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招会？神招会，为什么叫招会？被上帝叫来的人啊，他们用直接用这个招字，再来称义，然后得什么荣耀？罗马书在讲得救、得胜、得荣，通通在讲。后来讲的顺序都一样。这里我想我要思想几个事，真的，所有救恩的顺序都是上帝的作为，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当你亲近神的事，都是神在做的，而且是神感动我们做的。上帝在永恒的计划里面，最后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有机会得到从神而来的荣耀。而当我们走进神的计划的时候，所有属天的那些属灵的福祉、权柄的得胜，都是从羔羊，从哪里来？从舍己而来。所以为什么基督教的领袖跟一般的领袖不一样？基督教的领袖就是那个越谦卑的人，就有机会又被主能够提拔起来。而外面的领袖，你就是把你的事业做到最极端就好，最顶端就好，你就可能有可能成为那个企业里面最龙头的人能够掌管世界，掌管你的整个所谓的国际性的企业。可是属灵的人，所有你注意看，所有的权柄是从羔羊为我们牺牲而来的，所以权柄是从爱来的。那这个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回头来看义定。当然讲到义定，我没有办法用两三句话讲完，因为这神学家已经讲了那么长，我们好多用功的主日学老师经常在这里在提这个问题，绝对的义定，注重神绝对的主权，注重罪人的不配，注重义定的恩典，这些神都做好了。这是加尔文，我刚刚讲了他三个神学的重点，跟加尔文刚好另外一种相对的义定论，避免救恩太武断，强调合理性。我们有可能会丧失这个救恩，所以要注重救恩的恩典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因为信心是从恩典的赐予而来的，不是我们的功劳，也不是我们的功德。当然我也讲你就越迷糊，但是我就把它规划成做一个简单这两者当中的一个结论。义定论对于神的儿女来讲真的太重要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们的得救完全是恩典，所以丝毫不是你做了任何有什么可夸，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神也预定除了永生以外，还有底下让我们神的儿女，他预定让我们每一个人除了得到永生，也让我们学会效法他儿子，效法基督，更让我们预定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他更拣选我们除了得了这个名分以外，出去结果子。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都在讲那个葡萄树跟枝子那种生命的关系，还有 上帝更拣选，除了拣选亚伯拉罕这一路上下来以后，他拣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叫别人能够得福。这就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上帝更预定让我们得荣耀，而且是你得了荣耀以后又能够荣耀他。我把两个综合起来讲，你太天偏加文到后来，哎，那我们传福音就不用什么，神都预定了，我还要在这里那么卖力吗？唐崇荣牧师就不要跑遍全世界了。神是预定，人真的要在神的拣选预定的当中，我们需要互相，上帝要你互相的那一份生命里头的代价。所以两个合在一起，我又回头来讲，感谢神，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已经让我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我感恩，因为你不但让我成为你的儿女，你也让我走进你的计划，你定好的计划里面。所以我只要顺服你的旨意，按着你的旨意，真的是可以看见神一切的好处都在那个旨意的里面。所以我走进去，你又把我招来了。真的被神找来的人，那是很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来美国最兴奋的事情是什么，可能你的存折都一位数，真的，那五位跳六位，六位跳七位，就都很多人牧师，两位跳三位还没什么，可是后面那个只要跳一格就跳很多。可能你的外面的资产都很多，可是我要讲的是，很多人来到美国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感恩，是感谢主，上帝让我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把我招来成为上帝的儿女。不但如此，让我成为神的儿女，那种神的主权在那边，而且让我有机会在神面前称为义。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没什么好，神稍微用我们一下，我们就是摆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用我们器皿摇匠，不断的陶造我们，所以我们不断的被神用。上帝永远在执行，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在调受我们，以至于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然后最后呢，将来为了要什么，让我们一起得荣耀，让我们一起得荣耀。所以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是，今天我都在讲，整个都在讲这个盼望。当然你会跟我讲，牧师，我三百磅怎么跑还是三百磅，因为那个人我不喜欢。可是我要跟你讲，生命一定有一些你要跑的东西。你想到当我们这世上，你看，可能你说你已经真的是看尽这个地上所有事情的时候，我请你把你的眼睛放在向上看永恒的事。而当别人真的觉得日子就这样过，好像慢慢的就觉得已经习惯了，哎，你生命里头还有一份热情，就是对着上帝。最后你会想，那我的能力在哪里？其实圣灵常常就是我们的帮助。我昨天晚上真的很不舒服，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啊，就一个人在那里，我很少睡不着觉，我这个人是一倒头就睡了，对。哎，可是就睡不着，好像我做什么事，我就跪在我的床边，我就跪，我说主啊，我要跪到我能够睡觉，我再去睡觉。哎，我真的跪到睡着了。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经历上帝，但是我求主恩待我们。有的时候，神的儿女真的不一般啊。你有那种属天的丰富，而那个都是从上帝而来，你随时可以什么，可以从神那里支取的。所以我最后要讲的一句话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挺胸昂首，继续的往前，阿门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一起起立。 讲第三节的时候，我想你自己把自己再交给上帝。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现在有哪一些事情让你蛮绝望的，我真盼望神今天把你再往上拉一点啊！我也特别要邀请阿青，你来这里受洗的。其实他每个礼拜天都车子是满的，因为他带着他们哥哥啊，他的这些孩子们一起到教会来。16号，他的父母亲要在这里受洗，从来没有在教会出现过的。我跑到他们家去上慕道班。像这样的父母，身体软弱，可是主还是爱他们。我们来唱第三节，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生命当中还有一些你蛮感觉真的过不来的，相信我们的主，相信我们的主，再大的困难他都有办法。当然你说你现在目前光景都很好，感恩，想想你周围有哪一些人很需要透过你的见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阿青，我请你到前面来，虽然你的父母亲不在这里，好不好？我请同工啊，姐妹同工到前面来为他祷告哈。他真的很认真。我们请几位姐妹同工到前面来陪着他，好不好？你愿意的话，来陪着他，跟他一起祷告。他的坚持，我们英文部的另外是 Brian 的他的朋友，就是刚刚坐在那边，上一次是他的太太受洗，这一次他自己受洗，所以我们有三个在复活节在这里受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在我们安静的时候，好不好？请你为你自己祷告，信耶稣是大有盼望的。上帝拣选你成为儿女，难道只是为如今你过得更好的生活吗？难道只是为你物质变好吗？难道你只是让人家羡慕你是住在美国吗？你不但是神的儿女，你是以神的国度有份的，所以上帝要恩待你我，透过你我更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求主恩待，因为你那个坚持，你的家人就一个一个一人受洗，全家就必得救。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来到主的面前，他受洗了，他的孩子们受洗了，现在父母亲受洗了，没有第二句话，他们也不会在这里讲什么，问他要不要信耶稣，要，就这么很简单，要，非常笃定的要耶稣。或许你的周围有些人真的没有指望，你很有可能你也帮过他很多的忙，可是我真希望你有一天透过最好的时机把耶稣给他， 把神给他是最好的帮忙。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所有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我们在思考，或许我们有当中有些人还没有相信你，但是我相信这一位主，天天与我们同在的主，也与我们每一位朋友同在。我巴不得今天的信息听进去了，存在心里，回去反复思想，而决定要走这样信仰的道路。这个时候我为阿青祷告，过去他曾经在这里徘徊，为了自己的家庭来到神的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坚持，他的孩子、他的父母亲、他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的来到主面前。我求主在我们的当中做同样的事，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我们就要为主再得那个灵魂。你的家族、你的家人、你周围的朋友、你的同事，那些都是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我们邀请他，主已经在那里预备他所有的救恩。我们相信透过我们的祷告跟坚持，一个一个来到主的面前，他们得救了，他们得到神在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他们被神招来了，他们称义了，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在主的宝座上同得这样的荣耀。谢谢你特别与阿青同在，恩待他，你继续的坚强扶持他，有一天他的一家人、他的整个家族因着他的受洗，他们都要认识这位神，而且归入主的名下。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兄姐，请坐。